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425三位西方专业人士眼中的真理力量，华府跨党派议员发声纪念425和平请愿27周年，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因微信言论遭定位绑架，吉林省冷振辉被网判重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远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425三位西方专业人士眼中的真理力量，明慧网多伦多讯。艺术家李奥在谈到如何获悉425时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一定会参与，因为我深信真理的力量。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以史无前例的理性自律树立了和平上访的道德丰碑。时至今日，这种被称为425的精神正跨越文化与国界，在海外西人社区中引发深度回响。近日，多伦多记者采访了三位来自艺术、教育及媒体行业的西人学员，听他们讲述这段历史如何指引他们找到真我，并成为他们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动力源泉。
艺术家 Leo 感叹，在历史回响中寻获人生的真我。现年39岁的艺术家李奥在27年前425事件发生时年仅12岁，通过明慧网了解这段历史后，他感叹道，这件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让我看到了真相本身的力量。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李奥曾长期陷入对人生意义的迷茫与沮丧中，他尝试过各种方法去探索生命奥秘，却始终未能找到答案，直到2021年34岁时，他在明慧网上读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文字。通过明慧网的文章，他详细了解了1999年425事件的始末，随后他就阅读了《转法轮》这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他回忆道，第一次阅读《转法轮》时，我泪流满面，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就在当天，我成功戒掉了多年未能戒除的烟瘾。李奥认为，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改善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甚至得到了中国政府自身开展的科学研究的证实。修炼后，李奥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更找回了久违的活力。如今，他积极投身于各种讲真相活动，将自己受益的体悟分享给成千上万的民众。他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学员们的善行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当时处理此事的最高官员，也因看到真相的力量而下令释放了被拘留的学员。
幼儿教师马西认为，425事件是守护跨越国界的道德丰碑。马西是一名幼儿教师，对于425事件，他心中满是敬佩。他说，学员们有尊严的、和平的向政府表达诉求，而不是通过冲突解决问题，这就是他被公认为道德丰碑的原因。马西说，我差不多每年都参加纪念活动，这会给我提供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马西的这份感悟源于他20多年的修炼实践。2001年，正处于人生低谷，备受抑郁与病痛折磨的马西， 通过药物缓解，但效果不佳。那段时间他问自己，为何要遭受这么多痛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能够不被名利所困？为此他还接触了很多灵修方法，但这些疑惑仍未获得解答。在参加一次大法学习班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意识到这个功法不一般，它很纯很正，而且不以金钱和名望为目的。他说，在修炼大法的20多年里，我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我的思想变得更加平静。如今61岁的马西依然精神焕发，样貌如同40多岁的人，每天跟一群年轻人工作。马西的亲人和长期工作的同事都说，马西变得更加耐心，更友善了。马西表示，这些变化都是因为我遵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在面对困难时向内找，提高自己。针对中共对该事件的抹黑，马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当时江泽民是在寻找镇压的借口，向世界传递了误导性的描述。马西表示，每年参加纪念活动都是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旨在记住那些以大善大忍之躯守护真理的先行者。
媒体工作者丹认识到，从物理奥秘到宇宙根本法则，曾在滑铁卢大学攻读数学物理专业的丹，现在一家国际媒体公司工作。他以理性的视角看待发生在1999年的425。他说，那时大家都在讨论弦论，期待统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但我看着桌上的转法轮，意识到真善忍才是宇宙运行的最根本法则。丹出生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深知在共产党统治下公开发表信仰的艰难。他认为425和平请愿是学员们内心真我的觉醒，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高尚风貌。2007年在大学一年级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场社团招新会，场面甚是热闹。在眼花缭乱的展位中，丹注意到一位穿着黄色 T 恤的男生，心无旁骛地打坐，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丹在内心赞叹，这个人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思想啊，我也要这样。于是丹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丹一开始练功就感受到了能量在体内的流转。他回忆说，在学功的当晚，我就可以正常入睡了。阅读了转法轮后，我了解到更多修炼与大法的内涵。修炼法轮功不仅解决了丹长期失眠的困扰，更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曾经强势好胜爱挑战权威的他，学会了提升心性，甚至主动向父亲道歉。现在的他将这份为他的心用在了反迫害讲真相的工作中，持之以恒地向世人揭露谎言。丹对记者说，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大法真相，揭露谎言。
结语，让真相成为跨越国界的力量。三位西人学员虽然背景各异，但都在425精神的感召下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对他们而言，那场发生在27年前北京街头的和平上访，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正义力量，持续指引着这些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西方学员，在传播真相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华府跨党派议员发声，纪念425和平请愿27周年。明慧网华盛顿 DC 讯。2026年4月25日是指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7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多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强调将继续推动立法，追究中共责任， 并谴责近期升级的跨国镇压行为。
华府集会关注跨国镇压趋势。4月11日下午，部分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体练功。学员代表杜恩·哈珀在集会中指出，中共对该群体的压迫已经呈现海外扩张趋势。他以神韵艺术团近期在美演出期间遭遇的炸弹与枪击威胁为例，认为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的讯号。哈珀呼吁国际社会打破沉默，防止迫害蔓延。
国会资深议员表示推动立法追责。多位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联邦议员通过声明表达立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学员的勇气致以敬意。他指出，中共近30年来的残酷行径将被视为21世纪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史密斯强调，他将持续推动2025年制止强摘器官法案，确保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则发表郑重承诺，强烈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将坚定与受害者站在一起。
跨委员会声援谴责人权侵犯。除了外委会，来自不同职能委员会的议员已加入声援行列。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批评中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要求其为强摘器官等卑劣行径承担法律责任。众议员、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扎克·纳恩承诺将在委员会内持续努力，直到追究北京责任，并结束这场迫害。联邦众议员尼尔·邓恩赞扬27年前学员面对打压仍守护信仰的和平方式，称中共至今仍是对全球宗教自由最大的威胁。联邦众议员汤姆·蒂凡尼对中共长期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意见人士及记者的斑斑劣迹深感担忧，并重申美国支持行使良知自由的立场。
背景回顾，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因争取合法修炼环境、出版自由和争取天津放人，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此事件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理性抗争，然而随后被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7月发动全面镇压。此场迫害目前已持续近27年。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4月19日，台北阳光和煦，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市政府广场，纪念1999年425万人和平上访，现场举行记者会与集体练功，气氛庄重祥和。多位政要与各界人士到场支持，赞佩学员27年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与勇气。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多年风雨无阻到场声援，肯定法轮功学员长期秉持真善忍精神，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展现人性善的一面。他表示，425本质是和平情愿，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会认为这是没有暴力、没有血腥的和平情愿集会，应予支持。中共对和平情愿感到恐惧，担忧真实情况被外界看见，因此采取高压手段打压相关群体。他提及，中国境内法轮功学员为了信仰自由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共同推动改善。
4月25日，日本名古屋的法轮功学员在日本名古屋中领馆前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法轮功有利于身心健康四面横幅。法轮功学员大声朗读讲稿，向中共政府喊话， 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4月21日，日本关西地区法轮功学员来到大阪中领馆前，像往常一样打出横幅和平请愿，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4月24日，社团法人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分别在首尔明洞中国驻韩大使馆以及釜山、光州、济州等中国总领事馆前同步举行记者会，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27周年，并就中国外交官被指干涉内政及干扰神谕演出表达抗议与谴责。在首尔的活动中，来自首都圈的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上衣，于上午10点整齐有序地集结，并在记者会前集体练功。伴随着舒缓的练功音乐，学员们整齐的动作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驻足观看，祥和宁静的现场氛围令旁观者印象深刻。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4月18日在布里斯班广场举办了集体练功、横幅展和讲真相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7周年。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吸引了民众的关注，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尤瑟夫退休前在一家负责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半政府组织担任主管，他被法轮功学员优美的功法展示所吸引，他认真聆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尤瑟夫为法轮功学员在425和平上访中展现的勇气所感动，他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这么严重的迫害，但是你们看上去非常平和。法轮功425和平理性上访是人类非暴力抗争的典范，看得出来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是一种极好的生活方式，我非常认同真善忍的理念，因为遵循这样的理念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尤瑟夫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的努力感到钦佩，欣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4月24日傍晚，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澳大使馆前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7周年，谴责中共27年来对修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揭露近年中共的跨国镇压，呼吁各界发扬道德勇气，支持善良，谴责暴政，制止迫害。
南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于4月5日及19日在首府阿德雷德市中心北大街举办了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7周年，希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能行使信仰和人权自由的权利。周末在市区进行骑行运动的市议员简·班格很高兴地主动过来跟学员攀谈，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们来了，我去过台湾五次，我在故宫博物院等处看到过法轮功的大型活动，非常引人注目，非常好，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在那里静静地打坐，我很高兴台湾政府没有干预，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那是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领导人维护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至关重要，应该允许人们和平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人，并且不向外国政府屈服，让人们有实践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在生活的保障。班格提到自己早年就已是大赦国际人权组织的成员，他说对法轮功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有所了解，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进行反迫害活动，呼吁营救中国的亲人及停止迫害，我也了解他们信仰真善忍，中共对这样的群体打压迫害令人无法理解。他还说，你们今天这样出现在这里很好，能够让人们亲眼看到什么是法轮功，也不是仅仅依赖别人告诉他们的讯息，这很好。班格很高兴地接受一位学员送给他的小莲花， 并感谢学员对他的祝福。他表示遵循真善忍非常重要。
4月25日，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大型游行与集会，纪念1999年北京425万人和平上访27周年。活动旨在呼吁各界关注持续至今的迫害，并传递真善忍的价值观。常年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法拉盛小区领袖玛莎及友人也第一次打着横幅和法轮功学员走在一起，还有许多华人打着支持法轮功的横幅走在队伍中，他们中甚至有许多特地请假从外州坐飞机远道而来，特地来声援法轮功学员，为自由与信仰发声。从内蒙古来到美国的中国教师德明洲特地来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提到425事件，他说这在历史上是中国人觉醒的一个起点，未来人一定会认真纪念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意义重大。德明洲表示，425事件就像黑暗中难得的一点微光，让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心中有燃起希望，但最后让中国老百姓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美国首都华盛顿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多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强调将持续推动立法追究中共责任，并谴责近期升级的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学员的勇气表示敬意，他指出中共近30年来的残酷行径将被视为21世纪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史密斯强调，他将持续推动2025年制止强摘器官法案，确保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则郑重承诺，强烈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将坚定与受害者站在一起。
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市政府前的绿草坪上练功集会，纪念1999年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7周年。他们呼吁各国正义人士一同参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长达27年的迫害。南加州资深时政评论人郭树人当年听闻此事，自此对法轮功印象深刻。他认为425上访树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典范。他说大家都是自发的，那么多人没有排练，非常安静有秩序，那么有默契，走的时候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在中国那个环境下是非常难得的。在深入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之后，郭树人表示他多年来始终支持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迫害。他强调说，我坚定地跟大家站在一起，无论从道德还是信仰上，我都始终站在正义这一方。
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1日在旧金山市政厅前举办真相图片展，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7周年。华人李科女士表示，他一直想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听说当天有活动，特地赶来声援。他拿着写有纪念425的展板说，425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印象是他们特别的诚实。他还说，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的照片，看看你们的展览，看看你们法轮功学员的风貌，我看到他们练功就感到心特别静。他表示，其实我们都是善良勤劳的中国人，只不过是在共产党的污染下变得很自私。李科女士最后说，美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们来到这儿有信仰自由，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中使馆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集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结束迫害。 地球科学专家雷时中博士对425那场历史事件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说，自己在1999年时已修炼两年，他认为中国大陆学员的和平上访完全是理所当然的。425这一天值得纪念。当初那场和平上访在国际媒体上报道出来，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让世界看到中国民众可以用和平方式反映情况。然而，江泽民随后的打压破坏了这一切。他说，所以我们更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理念从来没有变。他进一步说，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人们，修炼者遵循真善身，自然会坚持做正确的事。
4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召开集会，两名亲历1999年425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下午1点，学员们步行至布鲁尔街，用一条条横幅建起真相长城，向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传递真相。27年来，法轮功学员从未停止争取自由修炼环境，呼吁停止迫害的脚步。在多伦多读高中的托比亚斯看到了条幅上的内容，并仔细阅读学员递过来的真相资料。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并说，听起来这应该是一种很祥和的功法，对待他人应该真诚和爱。当得知这样美好的功法在中国却正在遭受迫害时，他表示，法轮功应该在中国被允许，迫害是不对的，他们应该立即停止。
4月20日，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多伦多首映的主办方在凯悦酒店集团旗下的多伦多 X 酒店 Hotel X 举行盛大的红毯仪式。纪录片执行制片人史蒂夫·兰斯携纪录片主创成员及部分神韵艺术团艺术家亮相红毯仪式。加拿大政要也为《坚不可摧》的首映仪式发来了支持信，他们表示感谢神韵艺术团为加拿大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美，也为神韵及艺术家们在面临中共跨国迫害时所展现出的无畏精神表示赞赏和敬佩。保守党副党领梅丽莎·兰茨曼在支持信中写道，这部影片展现了神韵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多年来，神韵将中国古典舞蹈和故事的魅力带给了数百万加拿大人。他以其精湛的舞蹈编排和生动的古代神话传说讲述，持续鼓舞着观众。通过展现失传的中国古代舞蹈、音乐和故事，神韵也成为了在政治压力下文化复兴的有力象征。你们为保护文化遗产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尽管面临迫害、威胁和挑战，你们依然无畏地传播着你们的理念，即使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坚持做你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部影片的放映是对你们社群卓越、勇气和不屈精神的颂扬。
4月20日，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跨国镇压的全球影响听证会，来自国际研究机构、人权组织及受影响团体的多位代表作证，揭示中共在海外实施的恐吓、监控、骚扰及信息战等行为。听证会进行网络直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全国协调人戴公宇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以下行动：一、公开谴责中共跨国镇压行动，并通过外交渠道明确传达，中共针对加拿大居民和机构的干预必须停止；二、指示安全机构将这些威胁作为有组织的外国干预进行调查，追查责任人，并培训一线警员识别中共跨国镇压行为；三、尽快实施反外国干预法中有关遏阻外国影响的条款，并制定专门立法，将跨国镇压明确列为独立罪行。四、向表演艺术场馆提供应对与外国相关的虚假威胁的指导。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及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游行队伍从中国大使馆出发，途经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干道与唐人街，最终抵达特拉法加广场，并在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学员们手持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祥和的队伍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沿途众多民众驻足观看。活动获得了多位英国国会议员及上议院议员的声援，他们谴责中共的人权劣迹，并对近期升级的跨国镇压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波特塞特的露丝·利斯特女男爵在来函中说，作为一位练习太极、了解修炼艺术的人，我非常支持你们为争取一个和平环境、自由修炼法轮大法而开展的活动。西马·霍尔特拉议员、印太事务大臣兼平等事务大臣在来函中说，本届政府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海外，尤其是在英国境内，对其批评者进行胁迫、恐吓、骚扰或伤害的行为。所有在英国境内的人，无论其国籍为何，其言论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我向您保证，我坚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并将在国际社会中成为捍卫这一权利的有力声音。
瑞士法轮功学员4月21日下午举行425纪念活动，在位于日内瓦老城区市政厅前标志性的拱廊下平静地练功讲真相。联邦议会参议员毛罗波贾现场表达支持，他表示世界应该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支持他们反迫害的努力。他说，不幸的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悲剧转移了视线，忽略了中国以及越来越多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有责任铭记和支持所有仍在遭受迫害并继续坚持的修炼人，包括那些因迫害不幸离世的修炼人，鼓足勇气，我们站在你们这边，支持你们。多名来市政厅参加市议会会议的议员在出入会场时主动热情地和法轮功学员打招呼交谈，并且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增签表上签名，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0日下午聚集在巴黎第一期区的安德烈塔迪厄广场，向巴黎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历程，揭露27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当天活动地点对面就是地铁站入口，距离中国大使馆不远。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吸引了来往游人驻足观望。法轮功学员和人们交谈，让更多人了解425这一和平理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人们听后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字，表示支持法轮功的行动，要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4月25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著名地标勃兰登堡门举办了纪念活动，活动得到过往民众的声援。当天的柏林阳光明媚，游客络绎不绝，经过勃兰登堡门的民众被舒缓的音乐、祥和的功法展示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学员练功场景，还有的人当场模仿起练功动作来。
4月25日，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活动得到当地民众支持，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华人当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艺术家约翰娜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时表示，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吸引人，几年前我也曾接触过这类主题。他感受到正面乐观，非常宁静祥和，令人愉悦。 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价值观，我们大家都应该多体验这些，这与我的基督教信仰也产生了共鸣。约翰娜还说，从另一种文化角度来看，也很容易理解，很美好，这真的很有力量。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前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活动。雅尼可是一名高中数学教师，也是修炼法轮功多年的学员。他表示，和平理性表达诉求本身就展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内在修为。他表示，纪念425不仅是回顾历史，也是提醒社会关注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大家愿意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时，说明他们真正相信善的力量。他说，这种坚持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来自法轮功学员多年来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所形成的稳定心态。作为教师，雅尼可特别强调这种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和其对年轻人的教育意义。
4月23日，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海牙中使馆及荷兰国会众议院附近举办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7周年，呼吁停止迫害。
4月25日，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和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系列活动，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公众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谴责中共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跨国镇压等罪行，同时呼吁瑞典各界帮助制止迫害。当天下午一点，法轮功学员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以集体练功、征集签名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及游客介绍法轮功，讲述27年前的425。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为您播送两篇文章，明慧之窗报道出狱前夕的离奇死亡，及明慧网报道因微信言论遭定位绑架，吉林省冷振辉被网判重刑。
请听明慧文章出狱前夕的离奇死亡，该文发表于明慧之窗2026年4月26日。宁夏中宁县55岁男子游海军在即将结束五年冤狱获准回家与刚满四个月的外孙女团聚前夕，于2026年4月13日在宁夏石嘴山监狱离奇死亡。监狱方面在未提供确切医学解释的情况下，胁迫家属急匆匆于六天后火化遗体。监控录像中显示的餐点异动与执法人员曾发出的死亡威胁，让这起命案笼罩在重重疑云之下。一、致命的午餐，消失的七分钟。根据家属查看的监控录像，游海军离世当天4月13日的细节极其反常。关键动作，中午12点用餐时，一名犯人突然将游海军的饭碗端走，消失空白，该碗离开监控范围长达7至8分钟。致命巧合，游海军拿回饭碗继续进餐后，下午3点即告死亡。监狱坚称其死于冠心病，但无法解释为何全场唯独游海军的饮食被中途干预，也未解释为何死者生前健康状况一直稳定。二、消失的遗体，被封锁的真相。游海军离世后，监狱方表现出异常的急迫感，施压火化。监狱人员恐吓家属拒绝查明死因的要求，毁尸灭迹。4月19日清晨，监狱强行安排火化， 仅允许家属带走骨灰。家庭困境，尤家现状凄凉，尤海军80岁的老母亲至今仍被隐瞒噩耗，女儿尚在哺乳期，监狱正是利用家属的孤立无援与对威权的恐惧，强行完成了火化程序。三，生死签字，曾被预言的意外。这并非尤海军第一次面临死亡威胁，早在案件审理期间，中宁县国保指导员周旭就曾因尤海军拒绝在伪造证据上签字，当面威胁道，不签就别想活着出去，中国冤案千千万，死你一个又何妨。这句残酷的预言在五年预期仅剩一个多月时竟不幸成真。四，身份背后一位慈父的自我救赎。尤海军生前是一名专业的塔吊司机，他之所以坚持修炼法轮功，源于一段温情又心酸的往事。为女求医。2004年，为了治疗三岁女儿严重的癫痫症，他带着女儿四处求医无果，后因尝试修炼而奇迹康复。道德实践，他以此为契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是亲友眼中公认的孝子与慈父。然而，这份纯正的信仰却让他令党所不容，两次身陷囹圄。五，高度戒备下的黑暗森林。石嘴山监狱16监区又称高度戒备监区，近年来这里已发生多起学员在狱中遭折磨，回家后短期内离世的惨案。宋来平出狱时外形黑瘦，思维迟钝，大小便失禁，一年后离世。马雄德出狱时步履艰难，精神恍惚，随后在痛苦中离世。尤海军的离世让宁夏石嘴山监狱16监区这个以系统性摧残著称的监区再次引起公众注意。结语，尤海军的骨灰已被安葬在银川，但围绕他死前的那碗饭与监狱方的强行火化，仍是无法入土为安的历史悬案。当程序正义被维稳取代，当生命被视为多一个不多的数字，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边界都在缩减。这不仅是一个信仰者的悲剧，更是一面照见中国大陆法治荒芜的镜子。
请听明慧文章，因微信言论遭定位绑架，吉林省冷振辉被网判重刑。该文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冷振辉因微信言论被定位，于2025年10月10日左右被前郭县公安局刑警队绑架，随后遭公检法合谋构陷。2026年2月5日前郭县法院对他非法开庭。近日得知冷振辉被网判7年6个月，目前正在上诉。冷振辉，男，家住松原市前郭县套号太乡长坨子村东长坨子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坚持信仰，先后4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劫持到洗脑班。冷振辉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道德标准不断提升，按照真善忍做人行事。因在手机微信聊天中提到法轮大法相关内容，被中共认定为敏感话题，他的微信账号被封，手机也被定位监控。2025年10月10日左右，前郭县公安局刑警队两辆警车直接开到东长坨子屯，当时冷振辉正在村里交费，两辆警车突然停在他面前，前车下来两名便衣直接将他按住，村民上前制止，两名便衣随即亮出警官证， 随后后车又下来四名警察，其中包括套号泰乡派出所所长。冷正辉被强行押上警车，警察随后到他家中非法抄走部分私人物品。冷正辉被劫持到前郭县外博店看守所关押，此后前郭县公检法相互勾连，对他罗织罪名。2026年1月案件被移送到前郭县法院，2月5日法院非法开庭，当庭未宣判。近期得知前郭县法院已对冷正辉非法判刑7年6个月，他拒绝接受网判，正处于上诉阶段。安全信息参考：微信在中国大陆存在全方位的自动化审查和内容分析机制，当你发送的信息包含中共定义的违禁词汇时，系统会直接拦截，微信还会对图片和视频进行哈希值对比，如果某张图片被标记为敏感，即使你稍微裁剪或改动，算法也可能通过图形识别将其识别出来并封禁。即使是私聊发送的文件，系统也会进行扫描，以确认是否为违规内容。在中国大陆，每个微信号都必须绑定手机号或身份证，这意味着在线上的任何言论都可以追踪到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绑定手机号，公安部门可以利用基站定位或 GPS 数据实现精准定点。中共还要求互联网公司保存至少6个月的网络日志，这意味着即使不是实时有人在看，你的记录也是被存档的，有关部门可以调取。因此在中国大陆环境下使用微信，最理性的认知是微信不是私密加密空间，不要期待隐私，特别是涉及到中共定义的政治敏感话题，微信后台的算法是非常灵敏的，不要想当然。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湖南衡阳市11位法轮功学员周子贤、胡晓云、李玉文、福穗兰、王元秀、邓坤和、尹超群、唐恒燕、周俊慧、曹成辉、蒋真2024年3月底至4月初被国保支队伙同派出所绑架构陷，2025年4月15日被增乡区法院非法庭审，12月31日被非法判刑，周子贤被非法判刑8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胡晓云被非法判刑7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李玉文被非法判刑4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福穗兰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王元秀被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尹超群、唐恒燕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邓坤和、周俊慧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曹成辉被非法判刑2年半，缓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蒋真被非法判刑2年，缓刑2年，勒索罚金1万元。
据从吉林省女子监狱回来的法轮功学员透露，吉林市一级残疾、双腿截肢的张爱民老人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判刑，目前被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第10监区遭受迫害。他被判了多少年，外界至今不得而知。2025年4月14日，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和民主派出所警察用电钻强行破开他位于吉林市昌邑区三角县附近的家门，将他绑架。
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郭志明女士因向年轻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2025年10月24日在公交车站被城阳区城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青岛城阳区公检法司法陷害，2026年3月19日被城阳区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郭志敏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郭志敏今年65岁，家住青岛市城阳区， 他曾患遗传基因病，先天不能多走路，多走一点就累得不行，全身疼痛。他的两个胳膊也因工作劳损严重。2010年，郭志敏开始修炼法轮功，仅几天的时间，他的四肢就恢复了健康。郭志敏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事做人，邻里关系很好，大家都说他是个愿意帮助别人的热心人。
天津北辰区法轮功学员张荣秀女士2021年8月10日晚被绑架构陷，12月9日在天津市南开区法院被非法网上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2022年8月24日她被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2026年4月7日被家人接出时已经奄奄一息，于11日含冤离世。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截至2026年4月他三次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5年之久。
湖南湘潭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胡东霞女士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被非法抄家、拘留、关戒毒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劳教所，她三次被非法判刑，在劳教所、监狱遭到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被折磨致残，于2026年2月21日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